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3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朝鲜再次进入国际关注聚焦中心。自从2011年上台以来，朝鲜领袖金正恩第一次晚上宴请来自南边的韩国官方高级别代表团，以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为契机，韩国力促与朝鲜对话，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尽管朝鲜在核计划没有后退半步立场，但首尔认为朝鲜半岛局势大有和平舒缓，首尔希望将对话交棒给美国。日本神户制钢所今天宣布，董事长兼社长川崎博也将于4月1日辞职。神户钢制所表示，鉴于发生了一系列产品数据造假丑闻，该公司将明确经营责任。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一致拒绝对中国军费增长提出的批评。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中国军费与美国军费相比只达1/4的比分，而《环球时报》则说，如果中国想大涨军费，与美国和世界军费成正比，就应该增加20%到30%。腾讯首席执行总裁马化腾今天高兴地宣布，所属的微信平台拥有的全球客户超过了10亿人次。中国微信的各种社交平台作用正在显示巨大的活力与宽广的发展前景，但是微信也是世界上最受监控与审查的网络平台。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朝鲜再次进入国际关注聚焦中心。自从2011年上台以来，朝鲜领袖金正恩第一次晚上宴请来自南边的韩国高级别代表团，以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为契机，韩国力促与朝鲜对话，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尽管朝鲜在核计划没有后退半步立场，但是首尔认为朝鲜半岛局势大有和平舒缓，首尔还希望将对话交棒给美国。韩国总统文在寅派遣的高级别代表团今天应当回到首尔，代表团今天也应当兵分两路，一路向文在寅汇报昨天与金正恩会谈以及晚上金正恩晚宴的情况，另一路则前往华盛顿向美国通报与朝鲜会谈的情况。韩国官方消息说，韩国与朝鲜的和平对话已经改善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韩国与朝鲜的对话将进一步开展下去。朝鲜领袖金正恩向韩国总统文在寅抛出了更大的绣球，邀请文在寅首脑会谈。韩国至此没有立即回应是否近期与金正恩会谈，但据官方消息，韩国希望促进美国与朝鲜举行直接的对话。评论认为，韩国与朝鲜的对话显示了朝鲜半岛的危机要事。在美国方面，朝鲜明确对韩国表示，朝鲜的武器以及核计划都只是针对美国。美国没有显示是否与朝鲜展开没有先决条件的直接对话。朝鲜一直要求美国首先与平壤签订和平条约，以及承认朝鲜是核大国，再进行对话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稍晚推文暗示可能接到朝鲜的对话函文，但是白宫迅速加以澄清。而早前特朗普在与媒体见面会上谈及与朝鲜的对话问题，也半开玩笑地说，为什么不能与金正恩会谈呢？据韩联社的消息说，韩国本身对与金正恩会谈尚且没有达成协议，对于金正恩与韩国高级代表团的会谈与晚宴，朝鲜与韩国都没有透露细节。不过朝鲜半岛和平脆弱，韩国继续军备预防朝鲜的军事威胁。据路透社今天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国军方应当集中全部的力量来提高应对朝鲜导弹以及核计划的防御能力，即便同时与朝鲜进行对话。文在寅是在一次军事毕业典礼上如此表示，他还说，我们 必须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朝鲜对话，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把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迅速有效制定针对朝鲜核武与导弹计划的防御上。美国军方今天透露说，美国与韩国早前计划的军事演习将如期的进行。对于韩国与朝鲜的对话，日本抱有戒心与谨慎。日本官方长官今天暗示，朝鲜特使与金正恩会谈没有意义。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暗示韩国特使与金正恩会谈没有意义。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六日的记者会上就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与韩国特使团举行会谈仪式表示，过去与朝鲜的会谈对朝鲜的无核化没有起作用，暗示南北会谈没有意义。菅义伟指出，希望能从韩国方面听取有关会谈结果的说明，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说明，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决定，希望在外长和局长级别的接触中得到韩国方面充分的说明。菅义伟指出，应充分考虑到过去与朝鲜的对话未带来无核化的教训加以对应，促使朝鲜承诺以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核与导弹计划，并展示具体的行动，这是极为重要的。他还指出了日美韩三国共享情报和加大对朝施压力度的重要性。在被问及韩国这次向朝鲜派遣特使团的意图时，菅义伟指出，日本政府无法去说明韩国的意图，但在到目前为止的日美日韩首脑会谈及安倍首相与彭斯副总统的会谈中，三国在朝鲜问题上用足够的时间充分交换了意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神户制钢所今天宣布说，董事长兼社长川崎博也将于4月1日辞职。神户制钢所表示，鉴于发生了一系列产品数据造假的丑闻，该公司将明确经营责任。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进一步介绍。
报道称，神户制钢所的这起丑闻震撼了日本制造业。在对外公布为期四个月的外部调查结果的记者会上，从2013年以来担任社长，现年63岁的川崎博也说，我将从4月1日起辞职。报道另指他看起来很后悔，继任者的名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神户制钢所去年10月承认对其供应产品的规格数据造假，约700家客户遭到波及。神户制钢为日本第三大钢铁制造商，也是全球汽车、飞机与火车制造业者的供应商。当时神户制钢所表示，2016年9月到2017年8月旗下四家工厂修改了铝和铜产品的检验证书，以使这些产品符合客户的生产规格要求。由于铝和铜在制造业领域广泛使用，特别是铝卷是制造汽车、火车、飞机的主打材料，所以神户制钢掉链子可谓牵一发动全身。据了解，日本车企巨头包括本田、马自达、三菱、日产、铃木和丰田几乎全被坑了。法新社报道说，尽管调整管理层是消除丑闻影响的举措之一，不过川崎博也下台仍无法一扫外界对该公司企业文化以及可能面临罚款的疑虑。另据日经新闻表示， 从东芝财务造假到三菱汽车夸大燃油效率，再到如今的神户制钢伪造产品数据，作弊的现象似乎在日本企业界层出不穷，造假问题已成为一个可能会破坏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业信心的问题。
纽约华人杨安泽准备参选下一任美国总统，但是没有人认为杨安泽会竞选成功。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纽约华人杨安泽近日表示，他有意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他认为自动化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主张联邦政府每个月发1000元给18岁至64岁的美国人，让每个人都能够维持起码的稳定生活。杨安泽目前正在争取成为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1975年生在纽约州上州，从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后转入科技业。2011年成立非营利组织为美国创业，致力于在各地制造工作机会。杨安泽认为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是因为自动化使密西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州失去400万个工作。选民资料显示，一个地区制造业自动机器越密集，投给特朗普的选票就越多。杨安泽宣称，自动驾驶车辆会使社会失去安定，上百万卡车司机失去工作。自驾车足以制造街头暴动，而同样的情况将在零售业、电话中心、快餐业、保险公司、会计公司等各种行业不断上演。纽约时报报道说，杨安泽入主白宫的机会微乎其微，可是专家很高兴他把自动化的长期风险拿到台面上，让大家正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台湾竟在初春就面临供电不足，蔡英文政府打强心针，紧急拥抱核电。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目前仍在春寒料峭中，但天气乍暖还寒，像昨天暖的时候，全台最高温竟达摄氏36度，用电量创下三月份历史新纪录，供电警示灯号竟出现过去炎炎夏日才有的黄灯，如果再少个10万千瓦就要亮起红灯了，在过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就在昨天，原子能委员会公布了核二厂二号机重新启动的审查结果，确认符合重新启动运转的条件，这项审查结果将送立法院讨论，通过之后这部核能机组就可以重新加入台湾供电的行列。台湾媒体形容这是台湾今年夏天供电的强心针，但是以反核起家拿到政权的民进党竟回头要重启核电，在台湾引发舆论大哗。环保团体今天上午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行记者会，抗议政府重启核电，呼吁全民3月11号福岛核灾7周年当天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今天则举行记者会，批评民进党政府申请核二再运转是对非核家园神主牌的彻底投降，应该在核二的二号机重新启动运转就缺电之前向全国人民道歉，同时说明核废料的处理方案。民进党上台之后坚持对岁修后的核能发电机组不再启用，希望核能发电机组一步一步停掉之后就自然达到非核家园的目标，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全台竟在初春出现供电紧张，加大燃煤电厂发电量之后又搞得空气污染，民众怨声载道，增加天然气发电更导致电价蠢蠢欲动，迫使蔡英文不得不重新拥抱核电。如果没有意外，这部核电机组将在4月份加入供电行列。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一致拒绝对中国军费增长提出的批评。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中国军方与美国军费相比已只达25%的比分，而《环球时报》则说，如果中国想大涨军费，与美国以及世界军费成正比，就应该增加20%到30%。中国人大会议公布的中国军费增长8.1%，引发各国关注。来自中国的邻国更对中国军费增长提出批评，这是中国3年以来军费增长最多的一年。有批评指中国军费不透明以及军事扩张威胁。据路透社今天报道 表说，中国官方媒体为中国军费增长辩护，指出中国军费增长合理又平衡。此前有中国官员指出，中国军费增长主要用于装备改善、士兵生活水平提高等项目。中国日报指出，中国军费不及美国军费的四分之一。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由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带队的韩国特使团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一进行了会面。韩方希望促成朝鲜和美国举行谈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则表示积极推进朝韩关系，并且称追求统一是他的坚定意志。这项史无前例的会面成为今天国际传媒的瞩目焦点。众所周知，朝韩关系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有所缓和，当时韩国总统文在寅接待了朝鲜的一个高级别代表团，金正恩通过妹妹金宇镇转达口信，邀请文在寅赴朝鲜会面，而文在寅称双方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路透社引述朝中社的报道称，双方就改善南北关系、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表示说，朝韩同心协力，扬眉吐气的朝气蓬勃的推进北南关系，谱写祖国统一的新历史，这就是朝鲜一贯的原则与立场，也是自己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双方还就南北首脑会谈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共识，但朝中社没有披露具体细节。与此同时，韩联社引述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金宜谦表示，韩国特使团周一会见了金正恩、其胞妹金宇镇、金正恩的妻子和其他官员。代表团团长郑义荣向金正恩转达了文在寅的亲笔信，向金正恩在第23届冬奥会举办之际派遣高级代表团等多个大规模代表团帮助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致以感谢。金宜谦还称，与朝鲜官员进行了另一场会晤之后，韩国特使团将于今天稍晚结束为期两天的访问。不过，韩国政府官员不能证实金正恩是否出席该会谈。事实上，韩国总统文在寅五日深夜听取了特使团的相关汇报。韩方一位官员表示，韩朝此次会谈达成了一些协议。韩国总统府负责人在六日早晨表示，据悉会谈有结果，不令人失望。韩国媒体报道称，该发言反映出文在寅期待作为美朝之间的桥梁，为实现美朝对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悉，韩国特使团将在周二下午返回韩国后公布具体会谈的内容。另外，特使团团长郑义荣等人还计划最快于本周访问美国，向特朗普政府说明会谈结果，以推动美朝对话尽早实现。分析认为，此次会谈是金正恩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首次与韩国政府高官举行会谈。有韩国媒体认为，此举堪称是对韩最高礼遇，反映出朝鲜试图借此契机大幅推动南北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进展。路透社今天早些时候也从首尔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二表示，韩军方应该集中全部力量来提高应对朝鲜导弹及其核计划的防御能力，即便同时与朝鲜进行对话。就在全球最危险的朝核僵局刚刚开启了微妙的新阶段的时刻，我们也难免质疑美国做好应对的准备了吗？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南北韩 目前外交动作频频，金正恩与韩国代表团的会面已使冬奥会的友好气氛成功的转变为晚餐外交，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尚未任命一位驻韩大使或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常任助理国务卿，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刚刚辞职，负责太平洋部队的军事指挥官不久也将离任，由一名应对亚洲问题经验较少的官员接替，美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因此存在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美国可能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节奏，无法决定这一过程的走向。另外一个风险是，这些外交的动作可能促使韩国取消与美国之间原本计划好的军演，而美国担心这会释放出危险的示弱信号。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3月6日面世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纷纷聚焦意大利2018年议会选举5日出炉的结果，以及将对欧洲可能产生的影响。此次选举打破了意大利传统的政治版图，没有一个政党获得能够单独阻隔的 40% 支持率的下限，传统政党在选举中沦陷，前总理伦齐所领导的民主党仅仅获得不足 19% 的支持率，而主张民粹主义、欧洲怀疑论及环保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和极右联盟党取得历史性突破。右翼《费加罗报》的评论说，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这一令人意外的选举结果势必对意大利以及对欧洲未来几个月内带来政治上的不确定。左翼《解放报》头版则刊出意大利联盟党主席萨尔维尼大幅照片，标题是让欧洲发抖的意大利人。萨尔维尼反移民竞选中模仿特朗普提出意大利优先的竞选口号，其政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率不仅超过预期，也超过了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的实力党。萨尔维尼的联盟党与贝鲁斯科尼领导的实力党等四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以 37% 获得选举领先。解放报指，萨尔维尼有可能率领意大利下届政府的联合组阁，这一前景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极力推动的欧洲一体化建设无疑将是一个进一步的打击。金正恩安抚韩国，费加罗报国际版就朝韩关系相关分析指，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跳起了外交舞，他不仅在周一会见了到访的韩国特使团，还与他们共进晚餐，这一举动是金正恩上台之后前所未有的首次，被视为是意图显示朝鲜希望将平昌冬奥会开启的两韩奥运休战延长下去。报道引述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专家道下德成的观察指，金正恩将会持续对美国的盟友韩国采用这种诱哄，迫使韩方不能对他说不，但其真正的目的在于达成与美国的直接对话。观察认为，金正恩为此已经做了长期的计划。报道指，借平昌冬奥会的举行，朝韩关系出现了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回暖，美国对此保持着谨慎的怀疑。韩国一方主张对朝实施阳光政策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促成美朝对话，即使这一目标在短期内不能实现突破，韩方也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两韩对话，以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面。文在寅在上周会见中国副总理刘延东时就曾表示，美国应该降低对朝谈判的门槛，而朝鲜应当体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到目前为止，平壤对外始终呛声不会祈求与美国对话，而美国方面则强调与朝鲜接触的前提是朝鲜接受无核化。国际观察分析指，美朝双方尽管目前都对外表示不对对话感兴趣，但是即使是促成一个笼子对话，也可以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起到降温和相互试探底线的作用。此外，各报继续关注中国周一开幕的人大会议。 经济性报纸《回声报》分析中国总理李克强所做的人大报告，提出了将控制金融风险、扶贫与环保作为政府2018年的三大工作优先重点。对于李克强提出的 GDP 增长 6.5% 的目标，分析认为该数值符合经济专家的预期，符合维持中国政治稳定的基本增长需要，以及实现2010年到2020年间经济增长翻一番的目标。另一篇有关中国人大会议的报道见注《费加罗报》国际版，题为《北京增加向台湾施压》。该报驻北京特约记者布鲁耶特的报道说，习近平在做好准备将终身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同时，也进一步收紧了对台湾的压力。习的权力越牢固，对台湾的压力也越大。在周一人民大会堂3000多人隆重举行的人大会议开幕式上，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报告对台湾问题再次给出了清晰明确的表态。在读完有关修改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案之后，李克强接着转向表示，中国将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的企图或者行为。报道说，在中共去年10月份召开的19大上，习近平已经强调将严厉打击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报道指，习近平要将中国建成受到尊重的超级强国，也不断拨动民族主义的琴弦，或许会在台湾回归问题上走得更远。报道援引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戈德曼认为，在北京对领土完整要求日益强烈的背景下，不能开启台湾回归，尤其是台湾仍然有一个与北京并不友好的民主政党治理，越来越显得矛盾。香港浸会大学中国问题学者高锦文也认为，收复台湾是习近平的心头之愿。他认为北京正在增加对台湾的心理施压。在台湾日益稀少的保持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巴拿马刚刚在去年改折转向与北京建交。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中共关于修宪的建议，其取消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2届的表述轰动海内外。两度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参赞的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伯顿认为，此举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警示，习近平不受挑战的终身集权会使世界越来越中国化，加拿大要确保不会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环球邮报呼吁加拿大人就此展开公开辩论，以确定如何与愈发专制的中国打交道。2月26日，伯顿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对习近平步普京后尘、终身集权进行多角度分析。1982年，中国在反思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后，颁布了领导人不得超过2届的任期制。在毛泽东时代，他的权力至少还受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等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同事们的制约。习近平连这样的制衡都没有，他通过反腐运动清除了孙政才和薄熙来等潜在对手，完全掌控了党、军队和国家。将来只有暴力才能颠覆他的权力。但这种极右的民族主义军事政变可能会导致排外的扩张主义政权，届时加拿大的利益受到的威胁比现在更大。他认为习近平渴望恢复旧时帝国的一人独裁，以国家压制公民，将国家命运凌驾于个人权力之上，这一事实足以让任何和平演变中国的天真梦想破灭。伯顿还注意到，中共的修宪建议中有中国各族人民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习近平说什么或做什么，在中国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伯顿相信，习近平头脑中的狂热的意识形态威胁和破坏着自由世界现存的秩序，这是加拿大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习近平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梦要求加拿大和西方所有国家都成为中国人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被动参与者。中国人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会把这个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这不免让人回想到在过去的帝国时代，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在习近平时代，天下所有的高铁，包括加拿大北极地区、西北航道在内的全球水上航线、航空运输都将通往北京。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公开拒绝加入一带一路，他们的举动招致了北京的不满。中国的对策是胡萝卜加大棒，经济上的惩罚和投资与贸易的承诺并重。如果加拿大不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就势必会被中国侵蚀。更有甚者，中共的宪法修正案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提法，这个与血缘相关的词汇与加拿大境内的华人社区密切相关。在这一愿景下的所有华人，无论其出生地或国籍，甚至包括被西方人收养的孩童，都有责任响应中国大使馆的号召，通过政治上支持中国或者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为中国崛起效力。目前中国通过其统战部门在加拿大已经建立起了亲北京的华人社区、亲中国的商社和政治游说团体，有家人在中国的加拿大华人已经感受到了效忠中国的压力。为保护华裔社区免受中国骚扰，加拿大需要做更多的工作。2月28日，环球邮报为中国修宪仪式发表社论，题目是终身主席北京丑陋的转身。这家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认为，中国的走向越来越专制，人们对此忧心忡忡。尽管没有迹象显示杜鲁多政府愿意和北京合作，或者希望与这个经济超级大国加强商业联系，但是加拿大人必须拿定主意的是，鉴于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应该如何与愈发专制的中国打交道，保持多远的距离才恰如其分。环球邮报呼吁，在中国政府即将抛开问责制，成为只对一人负责的独裁政权之际，加拿大人展开公开和成熟的全国性辩论，以确定如何与愈发专制的中国打交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应对灾难的良方。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金正恩晚宴外交又得分了吗？首尔西济华盛顿接话对棒。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涉嫌受贿被司法传讯。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欧盟强硬回应美国贸易保护。为消弭数据造假丑闻，日本神户制钢所宣布社长辞职。日本官房长官暗示韩国特使与金正恩会谈没有意义。中共四个月讨论取消实施36年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中国官方说，中国军费增长不是快乐，而是细慢理智。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会见香港人大代表，要求严惩港独。香港法庭判定议员议会内言行受保护，梁国雄抢职文件不犯法。台湾近在初春面临供电不足，蔡政府打强心针，举行拥抱核电。中国官方统计，去年中国人出游突破1.3亿人次，花费达1150.9亿美元。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信任的人刘鹤也是预定担任中国副总理的人选，他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的经济健康化、现代化，好让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得以延续下去。法国《世界报》指出，刘鹤如今是亲上火线，在一月初到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这位习近平的经济顾问代表中国，让会场上座无虚席。二月底，习近平派遣他到美国去说服特朗普，以避免一场中美贸易战争，但是徒劳无功。曾经在2006到2011 2012年担任美国财政部对中国事务的主要协调员罗夫英格与刘鹤很熟人，在北京他经常在长安街的名人俱乐部遇见刘鹤，这里也是工商巨子绅士们聚集的地方。罗夫英格指出，刘鹤对其工作档案了如指掌，从不需要带小抄看笔记，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观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但同时也非常意识到中国的特色和特点，他总是小心谨慎，他知道一个过度的莽撞可能就引发抗拒的情绪，或成为引发震撼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保守派人士有时会认为刘鹤太过自由派，然而美国人对他的看法如欧亚集团亚洲部主任梅德若斯说，刘鹤是一个改革者，但他仍不是中国的自由经济派代表人。梅德若斯也是奥巴马总统亚洲地区事务的主要顾问。刘鹤是习近平信任的人，技术官僚的刘鹤要带给一名政治生涯已经实际具体经历过城市省然后到中央的领导人习近平一套经济理论。他把习近平思想诠释到经济里，也就是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名中共总书记的主张写入了中国宪法的序言。如果说刘鹤经常显示出自己更大开放经济的支持者，而他的角色更多的是紧贴着他的主子习近平的愿景和意向。世界报分析说，习近平把中国共产党视为重心机构，而且刚刚巩固强化了自己的政权，为的是不会有朝一日失败成为中国的戈巴乔夫。为了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存活，必须现代化经济，充分利用国家资本，创设大型的企业来主导控制国际市场。而国家资本这一词也是刘鹤经常挂在嘴边的。就这观点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过去几年来经济体系里流动的呼之即来的宽松资金。振兴计划当然可以限制中国经济的放缓，此时其他的大经济体都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期的气喘吁吁，但这些计划是在僵尸工业的人工呼吸状态下进行的，会孕育出泡沫经济以及贪污腐败，导致付出昂贵的成本。专家梅德梅斯说，刘鹤在习近平身边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就是让习近平对立即性的金融威胁能有敏锐的嗅觉，然后进入投药医治的阶段。刘鹤也是在2016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批评当时李克强总理的新一波的经济振兴贷款措施的人，文章警告浙江甚至会把普通老百姓的积蓄化为乌有的。于是现今李克强被当局晾在了一边，相反的刘鹤不断受到习近平的信任，现今成了中国共产党财经问题领导小组的组长，除了副总理职务加上央行行长可能的头衔，这种双重保护的头盔将可以让刘鹤理直气壮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另一项刘鹤艰巨的任务就是控制处理那些中国大集团在外国的冒险投资。因此我们看到了近日有中国曾经的首富万达集团王健林被抽井银根而出售76家旅馆、4个游乐公园，国家收回了80亿欧元的资金。另外还有以债养债，过去轻松获得银行融资而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安邦大集团的总裁吴晓辉2月中被收押等的例子。这都显示了习近平的铁腕清除金融危机的因子，而这些都是采用专制手法。但是习近平当局总是可以提出政治其中一个新的庞大财团是为了保护金融体制，以保护中国的形象。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跟您谈英国首相访华。
各位听众，2018年伊始， 欧洲多国领导人便纷纷踏足中国，继法国总统和北欧及波罗的海七国议长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于1月31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特蕾莎梅出任首相以来首次到访中国。本次访问意义何在？中英两国关系今后将朝向何处发展？对此，旅居英国的中国学者邵江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邵江先生您好，首先请针对英国首相本次出访中国的背景和主要目的谈谈您的看法。
Theresa May 呢，访问中国脱欧的一个背景，他实际上是通过跟中国谈出一些目前单呢，来增加他跟欧盟谈判的砝码。Theresa May 在访华期间，他对欧盟的一个谈话，在脱欧之后就不给予欧盟来英国人的基本公民权利了，这个实际上是给欧盟施加砝码的意思，说我跟欧盟没有贸易关系肯定会受影响，那在单一市场和其他方面我就要获得更多的谈判砝码啊，这样的话呢就让欧盟接受他进入单一市场，给他更少的障碍，包括脱欧需要交的钱呢还可以讨价还价，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他这样能够在跟中国的贸易过程中呢施加对欧盟的压力，其实这个是非常短视和愚蠢的，他根本不知道欧盟实际上是占他整个贸易额的50%，而中国只占大概不到6%进出口贸易额，而且是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大概是得到200亿的英镑，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短视的政治家政客。其实还有另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去年在英国大选，菲森妹本来是以为他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在国会中多数党执政，来要增加他脱欧的砝码，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从一个多数党一下选举变成了一个少数党，他被迫与北爱尔兰的支持统一的压制妇女权利的政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所以这个政府非常岌岌可危，如果反对党在国会中经常给他做一些搁置议案，那他政府就会垮台，被迫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政府都不知道他到底能维持到哪一天，所以他呢现在是实际上是用中国的这个贸易来带动他的经济发展，他这个是初步想法，然后用钞票换取选票的不足，以便在下一次大选中获利，然后他给公众交代大概就是说是英国北方钢铁工人大量的都失业，是因为中国的钢材进入英国是进行倾销，他就想让中国政府减少钢材对英国的倾销，实际上这个其实他也没达到目的，我们看一下他在访问中国3天的行程中没有达成这方面的效果。
中国为什么格外重视英国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立场？英国首相本次在中国的访问中，在相关问题上的最终表态是否符合中国的期待？
实际上中国重视英国在“一带一路”立场，那其实他对其他国家也希望这些国家背书他，比如说德国、法国。现在呢，他是吸取的一个经验呢，从历史上来看呢，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呢是最具有利益交易的性质的。最近几年就是亚投行，英国是第一个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在西方和欧美和日本这几个国家中，中国用的是一个两淘沙山式，或者这个叫做一个诱惑策略，让英国进来之后呢，让其他国家再背书，看来他这没有特别成功啊，因为法国、德国都没有背书，唯一背书的大概就是波兰，但波兰的分量不足，所以英国如果要是背书的话呢，当然中国就觉得在整个外交上和整个它的一带一路经济上，它有一个更好的帝国扩张，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再有一个立场，为什么中国非常重视英国呢？就是中国大使刘晓明讲的，就是他要在脱欧之后把英国的金蛋拿下来。所谓金蛋他没说清，但是我从一些基本数据来看，英国实际上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呢是占大概全球金融市场交易量的非常大的一个数额，超过纽约、新加坡和香港、瑞士交易量的总和。那他每年带来的交易顺差实际上是600多亿个英镑，所以中国如果要是在十几年他在英国做了大量的投资，包括对伦敦股票市场的大量投资，他一个基本的量呢就是想在伦敦股票交易量中再增加，他就可以在金融的交易中增加他那个顺差量，那就是说他现在是基本上对全世界所有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嘛，再加上金融， 那这个金融是实际上是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它就可以慢慢的影响到民主国家的一些主权方面政策制定方面。虽然崔三妹没有指出一带一路，但是呢为什么还给他一些单子呢？大概是跟法国是差不太多的。
从本次访问的结果看，您是否认为中英两国贸易的黄金时代将得以维系？作为两国黄金时代的旗舰项目，新克利角电站计划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
我看呢，它其实这个黄金时代更像是一个修辞。我想它主要是来自于英国的属于政商精英，中国的属于独裁寡头。看一下谁在推动所谓的黄金时代，基本上就是这两部分人。其实在崔森妹访问之前呢，是喀麦隆就是前首相提出来的是所谓黄金时代，他基本上是代表的是英国大财团的利益，还有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利益。看一下崔森妹访问的51家大公司，基本上都是 CEO 一级的，那他跟中国的基本上也是全世界1000强里边的中国的政商这些寡头，他们自己想通过这种黄金时代获得更大的份额在全球的市场。最近公布的全世界1%最富的人口范围之内的，它占有全球的50%的财富。那下面这个黄金时代如果再维持下去呢，可能就是说这1%的人口就可能获得全世界60%的财富，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动力。但是说从民间来讲呢，新克利核电站问题呢，它实际上难落实的呢，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2015年习近平在英国的时候，他当时一共抓了4个民间抗议者，其中包括我和两位流亡藏人，还有一位环保人士。环保人士呢反对新建这种核电站，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核电站项目从低碳角度来讲它是符合低碳，但是麻烦的事情是说它这个低碳呢不如别的更环保的一些能源好，你比如说风力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那其实这个方案是有替代的。那为什么当时喀麦隆就一定要上这个马呢？整个那个签单过程实际上是在竞标过程中也不够透明，他也不愿意公布整个过程。但是在2016年因为脱欧投票以后呢，因为他也是个弱势政府，他要表示对民间的一个妥协呢，他就要叫停暂缓嘛。那实际上这个法国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会组织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他们公布了说比预算大概要超出50%，那你实际上这个项目是远远超出你当时的预算，所以呢这样英国政府也被迫要重新考虑。再有一个就是环保组织呢做了大量的地面上的动员能力，所以这个让英国政府感到非常为难，所以这个项目大概是暂时只能搁置了。然后它还有一个预算呢，就是原来说这个项目完成以后呢，英国就可以减碳减少环境污染，还有电费不涨价，但实际上你现在计算中国做生意也不是白做，它实际上只给项目的30%左右，那剩下70%这资金没法落实，那你这个项目你怎么做呢？一个方面就是要求中国更多给钱，但是实际上中国大概看到这个项目这么多反对力量，他也要犹豫一下，他往投进去更多，那可能这项目也不能再继续进行，所以这个项目大概就是一个搁置状态。我说到那个消费者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工程完了之后，把所有前期的这些投资都加到消费者。我们每一个在英国使用公司的电能源的时候，大概我们的现在目前的电费和取暖费用不仅不会减少，每个人大概要上升5%-10%。想想这些消费者再动员起来也是一个反抗力了。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项目就是被搁置。
在出访前夕，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呢致函英国首相，要求特蕾莎梅在访华期间质疑北京在香港人权和自由问题上的做法。那么英国首相在本次访问中是否有所表示？
其实你看一下环球日报的说法，英国首相完全没提，那你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宣传。但是你看那个英国的就是唐宁街10发言，就说英国首相谈这个问题了，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具体公布什么细节。从他以往跟中国领导人谈判的判断而言呢，他可能就会在不正式的场合提那么一句，也不会提细节，他绝对不会刺激中国政府的。大概是整个现在欧美领导人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这些民主国家不愿意在这个情况下损失它的贸易机会。还有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实际上呢是由来已久的一个问题，就是从70年代香港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高涨的社会运动， 本来呢，你那个时候70年代、80年代就应该给予香港人民选举整个立法院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一直拖着。那这是英国帝国的一个策略，就是我呢，把你任何国家殖民的过程中都当作你给我下蛋，你给我生长利润，我才不关心你是否民主。所以邓康当最后一任的总督的时候呢，他提出的方案其实已经是一个部分选举方案。那中国都回应的就是连选举都不同意，那他其实的话他上来就应该说我要全部立法院选举。所以其实呢，从撒切尔时代到再往前推的话，英国从来不关心殖民地的人民自觉的东西，这种帝国的逻辑呢实际上也不会做什么。崔森妹他也谈不出什么，你要是真正让香港人民公投，80年代公投，恐怕你那个中英联合公报都出不来。因为撒切尔当时给自己的一个说法就是，坏的协议呢好过没有协议，但是你坏协议更坏，比没有协议还坏。那结果呢，香港要是被中英给出卖了，现在实际上是英国把这个殖民地又转给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所以这个非常糟糕的。在历史上来看，它就是一个扩张的，就是用炮舰和鸦片来做一个基本的帝国的一个控制这个殖民地的方式。你强的时候就用赤裸裸的暴力，弱的时候呢就是贸易加其他东西。那跟中国实力比不过的，它就完全拱手相让。你无论在联合国层面和这个什么层面，它都没有很努力的为香港争取一个真正殖民地的一个自决地位。所以现在的这批英国政客，我基本上看不出他们有政治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基本价值，坚持你应该做的负有的一些责任。
最后请您简要的谈一谈英国退欧后如何应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又将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发挥其一贯作用。
其实他现在经济形势最严峻的实际上是他在经济上有大量的特权和社会不平等，这样的实际上呢造成了工人权利的毁掉。国内消费不，你要取消所有特权，包括皇室特权、贵族特权，让贫困阶层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免费受教育机会，让他们有社会流动力，他们自己的能力和这个才智才能发挥出来。第二个就是取消那些政治经济社会参与的限制，这个是对内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外也是他应该放弃这个帝国扩张，也不要以绑在一个强大帝国的压制其他国家。看起来是个慢功夫，但实际上从长远来说，对自己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质量提高真正是可能保障的。
谢谢邵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我们为您重播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大家介绍法国的教育体系。法国的教育体系可以追溯到查理曼大帝的时代，但是法国的现代教育体制开始于19世纪末。在1880年代，一位律师出身，几次交替出任法国教育部长和总理职务的朱尔费里·日尔费里，通常被认为创立了现代共和国学校。他要求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包括男孩子和女孩子，必须要上学。他还确立了法国公立教育免费和世俗非宗教性的原则，并且让这些原则得以强制执行。根据费里法以及其他若干的法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废止了大部分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法卢法条文，使教育去宗教化。法卢法于1850年到1851年制定，这个法案大大的增强了神职人员在教育系统的影响力。法国教育制度是高度中央集权组织化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以公立的学校占优势，而高等教育则兼有公立和私立的成分。先谈初等教育，法国的学校教育要求六岁的儿童必须进入小学就读一年级，许多父母尽早地将孩子送到通常附属于当地小学的幼儿学校，一些人甚至早在两岁的时候就送入日托中心。幼儿园的最后一年是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在这一年学生开始进行阅读。儿童离开幼儿园之后就进入小学，在第一年中他们学习写并且完善阅读的技能。和其他教育制度相似，法国小学学生通常由一两位教师讲授许多不同的学科，比方说法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法国的中等教育分为两种学校，小学之后四年是初中，初中之后三年是高中。中等教育完成的时候需要进行业试文凭考试。从2009年开始，法国中等教育的公立学校开始逐渐地采用地方教育公施设法人体系。相对于旧的体制，采用地方教育公施设法人的学校获得了更高的自治权。法国的高等教育分为大学校和大学，大学校要比大学享有更高的声誉，是法国精英人士的摇篮，它的选择程序也比较有竞争性，比方说最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通常都有几万名高等学院预备班的精英竞争几百个名额。和其他国家相比，法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规模较小。法国的公立大学都以它所在或者附近城市和序号命名，比方说巴黎拥有13所大学，就分别命名为巴黎第一到13大学，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在巴黎市内，而是在郊区。另外多数大学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名称，通常以某个名人或特别的地方命名，有时也会以某个著名校友命名，比方说路易巴斯德大学的正式名称是斯特拉斯堡第一大学。法国的大学校是主流架构大学之外的高等教育机构，通常专注于某个单独的学科领域，比方说工程或者商业，规模是适度的，通常精心地选择入学的学生。大学校普遍拥有较高的声望，传统上培养了法国大部分科学家和高级的行政人员。大学校预备班是一种预科学校，它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得以进入大学校。其中最有声望的大学校包括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进入大学校预科班的竞争性很强，通常是根据高中最后两年的成绩。大学校预科班设在中学内，但却是属于第三级教育，也就是高等教育，意味着每名学生必须通过业试学位证书考试才能够进入大学校预科班。每个大学校预科班在每年四月和五月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几百名申请入学者，按他严格的标准精心地挑选新生。少数大学校预科班主要是私立大学校预科班，还有面试程序。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跟您介绍了法国的教育体系，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金正恩晚宴外交又得分了吗？首尔希冀华盛顿接话对棒。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涉嫌受贿被司法传讯。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欧盟强硬回应美国贸易保护。为消弭数据造假丑闻，神户制钢所宣布社长辞职。日本官房长官暗示韩国特使与金正恩会谈没有意义。中共四个月讨论取消实行36年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中国官方说军费增长 不是快乐，而是细慢理智。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会见香港人大代表，要求严惩港独。台湾近在初春面临供电不足，蔡政府打强心针，紧急拥抱核电。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J'aurais préféré pour toi juste inverser le cours des choses. J'aurais aimé.
Et toi?
Une main tendue, une rose.
J'aurais aimé de toi la certitude d'un geste. Simplement quand ça ne va pas, ne pas se fuir comme la peste.
Ils en étaient déboussolés de voir que l'on tenait quand même. Et nous les premiers étonnés de récolter ce que l'on sème. Ce que l'on sème.
J'aurais préféré, ma foi, éviter nos sombres démences. Et maintenant, toutefois, partir en vacances.